欢迎收听最想谈天。这一期我想聊聊做一个最小可行性产品，试着把它做好。因为楼下家里面一楼是有一层是靠着外面的，然后一个转闸门起来，里面有一个空的白墙，我想着可以在那里放一个投影仪。然后在之前不是有一个影片说要最大化我的 HomePod mini 吗？那在浙江乡下，我就想着买一个投影仪，然后把两个 HomePod mini 做立体声。因为那边本来就有 WiFi 覆盖，而不用自己像特别去再连一个路由器，那就是现成的一个简陋的电影院了。而且它一门朝在外面，又由于我们这边车流已经分化，我基本上这条路会往这边开的都是电瓶车或者人，那这个转闸门起来，那如果外面的人进来也很方便，又不会有车的噪音，那就是现成的一个电影院。我想把它做成儿童主题的电影院，因为恰好那个幼儿园就在这里。基本上我想的是把它开出来，然后做一个客单价10元到15元，门票基本上10元，然后做一点小食什么的，设一个，比如说设30个座位，然后上座率如果有 50%， 每天放2场。幼儿园放学基本上4点到5点半，短一点的4点到5点的一场，然后吃完饭6点半到8点，基本上小学生这个阶段放学，那每天放2场，30个座位，客单价10到15元，上座率 50%， 那一天基本上是300元。如果这些数字可靠的话呢，因为它是室内的，又没有什么噪音，可以每天都放，那一个月如果有这样的流水300的话，9000流水流下去，那我可以增进新的设备，比如购入新的，可能是烤箱或者做冰淇淋的，然后再购入新的更好的投影仪。因为现在我买的打算买的是吉米的 Z8X， 这个相较于我之前用的吉米 H3 亮度要低不少，然后但是它本身也是很高性价比，又比 H3 轻1公斤，携带也很方便。如果我做的顺利的话，我自己前面之前跳绳还有一个房间，也可以再设一个电影小的流动的电影院，那放一个投影仪。要设第二台的话，可能会买更好的，比如买吉米的 H3S， 或者去买更好的明基的 3DMD 芯片的那些投影仪。这些都是一个假设，会导致我觉得可能做不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消费市场特性，就是大家看那些城市里的房地产有房子的人，他们电影可能30-40都觉得贵，但是房子30-40万他们也在购入，电影院可能电影票如果我想卖10块钱可能都卖不出去啊。还有就是可能会被管制的大刀割死在笼中，他们可能发现你没有营业执照，但是我本来就是想把它作为成一个最小可行性产品。那面墙的话，那像那些做独立游戏，它还有一个注册的地址，那还要去付租金。我虽然可能家里的不用付租金，但是一旦扯上这些法律法规的事情，那就很不灵活了。因为我本来就是想把它当做一个最小产品来做，如果要做，大概想带来这些价值。一个就是可以区别于抖音，就抖音这也是担心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新一代中国人的信息反制机制已经被抖音快手他们给驯化了，那小孩子坐不坐得住看一场比如说儿童电影。但如果是想提供价值的话，那我能提供的价值就是训练孩子来做这个事情，提高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第二个是想提供的价值，大班以下就是7岁以前跟以后的儿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希望就是做一个起码的分级，比如说像《恐龙当家》这部电影，很显然它有一定的黑暗元素，比较适合大班以上的儿童看。那像我弟弟或我妹妹就之前就不太喜欢这部，这就牵涉到第三个价值，就是电影院本身的集体观影的价值带来的那种专注感。转闸门一关，然后整个空间就很暗，很暗才适合这种对比度不太高的投影仪，因为毕竟就4-5千块钱。 第四个价值可能是对老人也有意义，因为那个空间是在我爷爷奶奶的住所旁边。那如果我想先排幼儿园的影片，那再是适合小学生的，比如说像恐龙当家，那可能再晚一点可以排适合老年人，因为他们也缺少娱乐，但是定价十块钱也承担得起，那他们可以看比如说刺秦啊，我们是潘金莲，霸王别姬，这些也是一种老年人的活化吧。而且同一个空间如果能负担这么多不同的功能的话，也是很有意义。就是说第四个价值就是跟影院的一个对比，相较影院的话，我因为对影音稍微有点熟知，所以我知道如何去用 WinPC 或者用 Mac 去通过转接洗接无延迟的用音响去播放立体声或者 EARC 的效果，包括我知道如何去订阅各种不同的流媒体服务，比如说引进比较新的片源，尤其因为疫情电影市场这么萎靡，但是新的片源还是源源不断出现，我有小米盒子的国际版，还可以买 Apple TV 64GB， 你开通以后包括有 TV 加你也可以去订，然后如果要订迪士尼或者呼噜，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影片，有华人文化成分的动画片也越来越多，像这种投影仪四千价位的话本身就适合放动画片和纪录片，如果要放电影或者比较写实的电视剧，它整个不够纯黑，色彩的准度就不够，那放动画片就还可以接受。那我也知道如何去挑有中文配音的影片，可惜就是没有我们这边的配音，比如说有没有我们上海话的，没有我们浙江话的配音，那看起来会有点麻烦。那甚至可以开展活动，就是说如果有孩子愿意参加这种配音活动，那就可以给他价格上的优惠。那这也是对比如说隔代教养，让祖孙一起来看亲子票可以优惠之外，隔代教养本身也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个价值，就是给他们一种休闲方式。因为像我看，就算那些麦当劳或者肯德基的店员没有恶意，也不是说没有耐心，仅仅是不想麻烦自己去教那些老人怎么去用比较廉价的方式吃到一顿饭，但是结果导致的仍然是比如说我点一顿麦当劳二十几块钱吃得很好，他们又得花五六十还吃得不太好，因为我比较熟悉整个价格歧视的策略。就如果自己要提供一个休闲方式的话，我希望就是尽可能这个商业模式要简快清晰，让他们能够不要太在乎价格的去享受一个半小时。可能这种种我说的都可能有点理想化，那但这是我的一个初心吧。要注意的地方就比如说如果老人孩子都想要是他们是你的受众的话，就要注意排片，买座椅的时候都要兼顾老人和孩子的坐姿。如果说空间活化，你也可以比如说办一些居家养老的讲座，比如说怎么保持肌力以免肌力流失。但看吧，我觉得可能这些受众他们未必会在乎这些东西。而且像上菜也不能太快，你比如说新电影全世界好的出的也不多也不快，那迪士尼和皮克斯吉卜力已经有的100多部，就得老片慢慢放，然后新片的话要注意速度吧，就一个星期还是要重复播，不能这片老片一起上。再如果想要创收的话，那可能就是开展一些电影教育的活动吧，就比如说都是晚上观影了，白天的话一个是太亮你也对比度不够也放不了，那可以就是放 PPT 一起来，你看完之后你也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嘛，看得认真然后讲得比较好的人也可以给他价格优惠。这些是我暂时想到的一些内容。相较于影院的差异化优势就是你价格商业模式比较简单明快，然后定价比较低，然后新片又比影院多，而且又没有查健康码的一些手续，我就试着先做做看看行不行吧。谢谢收听。